只管持咒，就桌上只管持咒和手印，别的不管，对吗？
这不就是这种？这个实际上啊，你听到的不少吧？这个问这个，就像这一些都得说过多少次了，你就直接给他，你直接回答他就是的。说的太多了，你就告诉他呀，这说的太多了，就是这样的。他可能听的也太多了，但是为什么要问呢？怀疑吗？
是啊，所以我就想这个问题呢，还想，
又问他，你是怀疑吗？你听到的少吗？这个说吧，问他。
江师兄说他已经修满千座了，没有什么消息，不知道什么是了了分明，也没明心见性，接下来该怎么修？他没有体验过。
这说什么呀？就像这样，那就这样，你可以换换法门，怎么样啊？你不适合修行中心法，修修别的怎么样？好吧。
他这个，他后面师傅，您看他后面还有体没有体验过，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化空过，他是可能是这个意思啊。打坐一直都有身体在。
那再修修别的，看看是不是能体验过，这能体验体验，好吧？这说什么呀？啥说不了了，只好这么说。不适合这个，你就试试别的怎么样？别的法门怎么样？
他肯定是不甘心的。
不就是为了满足他这个不甘心吗？究竟别的法门怎么样？正好满足他这个不甘心呢、
不是刚修心中心法不久，那也就是有师兄啊给我发一个。就是一相关的修法的要求，我正看到，有第三个要求是念起即觉，不压不随。然后呢，我就是在座上呢，我就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做，但是这里边呢有比较微细的地方啊，想请教一下，就是一个情况是我念起。即觉妄念起了，马上觉照，就相当于又拉回来，拉回到咒语来，这是一个情况。这个是经常能做到。还有一种情况是，哦，念起了，妄念起了，但是呢，这种妄念呢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比较纠结的。我这
你
个
说的
力
是
量，
座上吗？
对，坐上没错。所以我这个力量呢还是差一点，所以我就想呢。就是这个妄念，我不妨呢，我就让他在，
算了，
就
别不
是，
不不要往下说了。座上只管持咒，别的没有事儿。不要再说别的话了，管他有念没念的，他有念他的，你持你的咒，不要别的都不要考虑了。
但是我这种如果是说稍微把它给转一下的话，
不管
我这，
不管，只管持咒，那个注
这
意
块吃
力、
肉，
那
这
个
个
关
是。
注力、精力都用在持咒上，不管那些事儿，他有他的，你吃你的肉，管他呢，
哎，
管
对，
他
同
这
时
个能
的，
量干什么呀？
就是一般的是持咒也有，妄念也有，是这样的，同时有的。
你只管持咒，你别管他，这啥都有，他愿意两样有两样，你只管一个。
我知道，就是说，如果我能管住他行，管不住的时候呢，我是说，
管，只管持咒，不让你管那个，管住也不管，管他干啥？不管他，只管持咒。
我明白，我明白。
我就针对那个，就是昨天那个问题啊，我看那个元音，元老人在那个大音希声元音老人书信集下册第三版那个出版的，多次提到了就是明心见性。要把身心世界，都要化空这一块的，其中有一个这个赴山西宽德居士，这宽德居士书信上写，自古历二月初八，忽然感到心中空空寂寂，不起贪恋之念，白天所经历的事人物，再晚休发，似感记忆不起，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的。那元音老人呢？回信写的，不要记忆，随喜空寂，放舍一些，化空身心世界，方能明心见性。 这是这一篇。第二篇是，也是赴山西宽德居士的，那个宽德居士给师父写的信。他今晨修四印之中，于座中出现了高山和大海之境，不知何时所持之咒一断，天地万物及我俱依虚空粉碎，内无身心，外无世界，只有一个寥寥非名而无妄念。此种境界保持了较长时间，当下即承担再次明心见性。那原因，上师给他回的信就是，这种情况偶尔发生一次不算数，需时时能发现，但不可住着。另外，这是里边事，还需事上相应，即任何事境来前，好的不喜，坏的不恼，任何无谬和莫须有的冤枉言行，都能承当无动于衷，方为真见性道家人。我问题就是，师父，我看那个所有的这些书信哈，我看那个元老人就一再强调的，就是明心见性，得把这个身心世界都要化空了，那就是空也不住，他就是，就是实修才能是，实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法身佛。
这有啥问题吗？这里头
没啥问题，我就是问题就是明心见性必须得证到身心打坐，就是把自己的身心世界都得化空了，才算是真正实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法身佛。
我说你说这个跟老人说这个是一个意思吗？你自己把你说的话写下来，跟老人这个文字对照对照是一个意思吗？
我还想，我就在这有疑问嘛，才请示师傅。
疑问什么呀？那老人说着不好懂吗？这有啥疑问呢？你为什么要加个必须呢？你知道咋样？你这理解老人的意思啊？老人说世界身心世界化空，你马上就能响应，怎么响应啊？对呀、啊，身心世界本来就是空的呀、啊，当然了，怎么不空啊？你弄个比虚是吧？你那比虚就不是老人说的意思了呀，你那比虚就是你自己想象的境界来了。
对对，还是折相了，认为色就是色，空是空，折相了，感恩师父。色本来就是空。
另外还有，你说你打坐没有化空过长短这种话呀，就是是什么？它不可能没有，只不过你觉得不够味儿，你想象的那个可能要强烈了才算，可能是这，怎么可能没有呢？只要你打坐，它就有，它咋会不可能没有啊？刚才那个什么，他那个名字什么名字光，他说的也是没有什么反应，说怎么可能没有？可能是不够味儿，他觉得没有，不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强烈，他就会没有，咋可能啊？只要是打坐，他就不可能没有。
对，还是折相的厉害，自己
对啊，你老是想象，你就是厉害来了，你还嫌他不厉害，还不够味儿，还不行，还是不行，这种心态这是。
有时候。总结我还是有时候感觉折相的厉害，没不修法感觉不出来，一修法的话还不知不觉就折相了，不知不觉就你在没
有，你说着相是修法的事儿，不修法不着相，修法就着相了，这
不修法着相了更厉害。
你着相本来就这么厉害，不修法没发现，一修法就发现了。你这么说，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哎，是这样，师傅，是你以前没感觉出来自己那么心攀缘心那么强烈，你要对境生心，没发现过。其实自己这个妄心从来没有歇，没有停息过，没有歇啥，从来没歇。 停歇过，始终在忙得不得了，这通过修法才发现自己这个妄心，真是，这个对境身心，对这种，还有这种见到一个事物景的时候，联想偏，浮想翩翩，联想了很多很多，我也说这都是妄念，都是妄念。不修法感觉不出来，一修法才发现，哦，哎呀，感恩师傅，我明白了。
我是黄华的呀，那个我向您请教一下，那个我觉得自己到了这个行起就觉的时候了，可是还有点担心自己别犯得早为足的毛病。
误解了，你误解了，不是那回事，也许误解了啊。我发现你误解，你说我的我有个印象，你误解这时间不短了，别误解这事，好吧？
哦，好的，
好吧，好
明白了。
吧。
就是关于终有成就这一块啊，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终有的时候，在法性终有的时候，不是有先就是死谓终有啊，不说，哎，死谓终有是法身成就啊，法性终有是报身成就。好像是这样。那说法性终有的时，就是死谓终有的时候，他这个法身成就了，这个时候他是，其实他就已经升到自己的净土了，是吗？
我都还没听懂你说的意思。
就是法身成就，就死谓终有的时候，法身
法身
成
成就，报化身会没有。
就，
你们
法报
在
化
这儿
身。
一说法身成就的话，报身化身没有了，这是不可能是，这咋会没有啊？
法报化三身都有了。那这个
真
时
成就
候，
了，当然报身化身都有了，当然是。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是，是怎么讲？它是果地婆吗？还是说它是不是也还得有这个跟我们一样啊？这也得有这个除息的过程啊？
你说的是还轮回吗？那就不轮回了，自己成就了，轮回啥了？不轮回了。你讲的
对，
是还不轮回了？他不，当然是不轮回了，轮回了。
不是轮回，就是他应该是他不会，他所有的困惑一下就都解决了吧？在这个时候，
这咋联系了？怎么又能成了困惑了？你说的困惑呀，或者是怀疑呀，或者是这个意思？
对，不是说
你
困
说这个
惑吗？
学理论时候的事儿啊，现在是在中有阶段，那是实践，那和理论呢，还谈啥困惑呀？谈不上困不困惑呀？那是实践，不是理论呢，学理论才有可能有困惑。
他就没有私货了吗？
哦，你说的有困惑跟这个贱货似乎有联系一块了。哎呦，我天，这咋联系的呀？
我
你
那个
都有
表，
个货字，是都有个货字，是不是啊？
对，我前面说的那
完全
个，
不是一码事啊！
对，前面说的
听我跟这
准
困
确。
惑可不是一码事啊！
对，前面说的不准确，应该是说就没有私货了吗？这个时候，
你哪提到私货的事了？你是你要联系上啊？是原文上就有啊？
没
哪
有，
提到了？这
其实我
要是
没
原文
说，
上没有，你联系这干什么呀？
原文没有，
没有你联系这啥用啊？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吗？
师傅，我记得好像是说，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只是。有了自受用净土，还不能摄受他方菩萨，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你咋联系上了，什么自受用净土、他方菩萨哪跟哪的事啊？这都是你说的是哪一块的事啊？你给我弄，
就是。
你讲这个理论，我觉得好像。能说得通啊，但是这是哪一块的事啊？你讲这个联系到哪儿去了？
就是法身成就的时候，在那个死位中有法身成就的时候，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法身成就报化就没有了？你是说这个意思吗？
不，不是的，刚刚您已经 已经回复过了，就是法身成就的是法报化三身，不是同时都有了吗？
这怎么能联系到这联系到你说这个什么什么别人能生能不能生的问题咋回事啊？这个再说到这儿了，
嗯，
我不知道那原文里有没有这个咋联系到这儿了？
没
因为
有，
什么呢？我没看见原文。
原文没有说这个，就只是
对
说
呀、啊，
法
原
身
文
成
没有
就。
说这个，你联系这个干啥？
好，那不管他了。
那个，我针对刚才李师兄问的这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说明心见性了，我们可能还有七法人天，还有反复的出习气，才能到八地。那这个死位中有他法身成就了，他就没有这个后面这个什么七法人天这个出习
那
气
跟
吗？
你那个时候的法身成就，跟你那个没有死以前见性那个境界是同一个事儿啊，那是同一回事儿啊，那不是两个不同，那不是两个不同的事儿，是同一个事儿啊。
那我就在想，比如说，然后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修了，还有七法人天修很久才能成就，他这法性成，终有被别人救度一下，一下就成就了，这也太容易了吧？
它是一样
为
的，
什么你那个不能说成成就了？
也有七法人听，
也有七法人
说
天，
成成就它
也
就
有
怎么了？
七个正
你
命，
那你这俩成就一高一低，你在这儿你咋能给他弄划等号了？
这师
你
傅
说这
他
两个成就是一个高一低啊，知道吧？
不是的，师傅可能就是还是一个问题，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死位中有成就的之后，是不是还存在七反人天这个事情？可能我没
存
听
在，
懂，
咋
他
不
只是
是一？不跟你说
啊，
是一
那
回
是
事儿
明白
了。
了，就是这个，
对，因为
就是想问
我们
这
说还有
个，
什么升到兜率内院，还可能七法人天。我在想，他这死位中
都
有，
不是同一个问题啊！联系什么往生，这咋回事？都联系净土，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
哦，后面还要得修啊，明白。
对，就是一样的，
哦，明白了。好嘞，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那都是佛性现前了，都是一个肯定，他都是一肯定，那就是同一回事儿。佛性现前了，一肯定，都是这回事呗。死了以后有出，他这个佛性现前了，一肯定，跟生前佛性现前一肯定，他不是一样的事吗？
是的，
不肯定也是一样的哦，生前不肯定，死了以后也不肯定，那也是一样的事，都错过了，都是错过。
生前不肯肯定，死了之后就
啊，那
更不
三
能
万不
肯
肯
定
定，
了，
那
是
这
吧？
两个不肯也是一样，都叫做错过，都是一样的吗？
报身成就是不是也是七反人天？您是这样，是这个问题吗？
你可把我说晕了啊！什么报身成就、七法人天，你把我说晕了，这哪跟哪的事儿啊？这
师
不。
傅，这个地方我正好我也想问一下，报身成就是不是就去净土了？法身成就跟我们那个活着时候是一样。
我说啊，这样，这样吧，咱就说这个这样说吧，法报化三身，你本自具足，你别以为你没有，没有，这外来了一个报身，绝对不是，临济禅师不告诉你了，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什么？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什么？报身佛不是就是你无力的报身佛，你无力化身佛吗？那一念清净心光就你无力的法身佛吗？都告诉你了呀，说的可清楚了，哪来还在这迷糊啊？原本就具有三身，这些问题别在这纠结了。
那报身成就具体是指什么？
你原本就具有报身，报身
原
成
本
就
就
啥？
有。
报身成，你还是说外来的。给你个什么资格？给你个什么地位？这一个什么呀？这都是原本就具有报身，都不在你心外。也就是说，哦，全是你心的画像，全是你自心的画像，根本都不是外来的。下边的这个七反人天的问题，我看到了。七反人天不是你理解的这样的概念，不是像你理解的是这个事儿。你这个问题就没法回答。我跟你说，你因为什么呢？你把七万人天说成理解成什么了？七万人天不是不是就是不是你这不是像你这样往这搁的事儿。你不知道七万人天在哪用得上，它到底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 你还是看看吧，看多多看多多看看书吧。我这个你这个七百人间，你这个七百人间放的不是位置，就这样说吧。七百人间不是这么用的，也这么说，不是这么用的。
刚才就是说到这个中游这一块儿，这个我是这么理解，就是看对不对吧？就是在所谓中游的时候，就是3天半到4天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它成就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法身成就啊，这就是。然后到了这个这是所谓中游，到了这个下一步的时候，就是这个。中庸生已经起来的时候，有了意识的时候，在这一段佛父佛母来接引，最后是愤怒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这个成就的是就是光的，是报身这个成就，然后到了后边轮回中有的时候，就是说它这个不同的阶段有，就是一个比一个应该是更这个次第越来越低了，是不是这么个概念？
说
我
的
有这
是，
个。
你说的好，就是这回事，不错，不错，你说的好，是是的，是这
是
样，
这个意思啊，
是啊，是啊，是这个意思。
哦，正好说到这儿了，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行驶这个过程中，就是超度的时候啊，给自己家的人超度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完全按照这个，就正好能。我有的时候说怕这个，因为人和人不同，不是有一个说法嘛，说这个越是修行人，这个功力越好的人了，他走得越晚。这样的话，他不见得和那个3天半到4天完了以后，后边逐渐的是死位中有法性中有这个时间一天一天那么准确的去这样的那个对应去，这个地方有点不太那个，就表示怀疑，就
你
跟
只
人家
管
这
按
个人
三
的
天半到四天，你只管这样，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别联系了。你的知识多了，一联系就产生矛盾了。
好，行，明白，好，谢谢老师。
好的，我们经文也收出来了。死
我
位
看
中
看
有，
看看那个报身成就咋说的，
好长啊，
就是
是吗？
这搁这儿我想想，
这个特别长，八心正任死位灵光门，我要不要把原文贴上，然后把附注贴上呀？所谓丧根人不立中有法身成就，即在此时，此后降入第二刹那，即为报身中有。上面的是中有的念诵原文。下面这个附注也是孙景峰居士中有解脱、中有成就解脱密法这个原经书里面的这个附注4，它是对于十位中有的这个指示的一个注解。往下看啊，这是从风大融入空大至净德。得镜像起现时，是为死位第一刹那。所谓上根人不立中有法身成就，即在此时。这个时候是法身成就，此后降入第二刹那，故即为报身中有。人在死后，呼吸全断，知觉全失，为耳根听觉独鸣，生前耳聋，此亦无碍。故司持明光教书法，最易领受而得救度也。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说的，他没有解释，师傅。
哪说报身成就了？他说报身中有啊。
报身中有，报身成就那在后面呢，只说有报身佛，自汝心内外出来现汝前。此皆为汝本来清净境中之所显现，当任取之。
在哪
因
儿？你
心
念
到
到哪儿？你那个能不能把指标、把那个
对，
鼠标圈住它，圈到哪儿？能不能？我都
好，我给您
在哪
贴，
儿啊？你念的是哪儿啊？
我给您贴一下。这个，
啊，这没有在这贴着，你念的没在这贴着，
没贴，没贴，
没贴你就告诉我没贴，你念念也行，你告诉我没贴，别让我给你找了，你这一念我就往里找，这个你说这就没有，你别找了，这不就行了？
第5日啊，就是他这个在，
在每一天，在法性中有每一天的时候，它的念数门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一样它分天了，是吧？不一样了，当然是不一样了。
嗯，我贴了个第五天的，贴了聊天呢。
贴第五天的做啥用呢？我就说你看这干啥用呢？
是想找那个报身成就嘛？他这里面确实没有
报身成就往那里找，那不都到轮回中有了那里头。
第五天，哎，不对啊，第五天是法性中有起现第一日啊。
哎，看是不是这一段？
啊，这是第五日送法，
成就
法啊。
这个是不是屏幕上贴的？是不是？看一下，
嗯，
法身中有生成佛成法报成佛，它不是有，
就是在前面的序文里面的是吗？
他说卷头语里面，
卷头语里面的是吧？
嗯
嗯，从报生佛，哎，是啊，他只是没说报生成就，师傅，他就是这个法性中有的时候就是成报生佛，
成报生佛也就是报生成就的意思吧。
嗯，在法性中有的时候，只要有一次得度，即成报生佛。他并没有解释报生成就是什么。
成报生佛不就是报生成就的意思吗？这不用再解释啥。
我是这个法报化，这不是这个终有成就这三身吗？我是这样理解了，不知道对不对？我问问齐老师，你看他不是即身成佛成法身佛，然后第二是终有身成佛成报身佛，然后转胎成佛成化身佛。我感觉这是这个心量就是大一点。就是法报化三身，就是轮回了，那也成化身佛。我是这样感觉到，这个越看这三个法报化身呢，我感觉这个心量呢是越大。
刚才不是那个另外一个人就说这前头的，他就说这三个是不是越来越就是越来成就越低？当然是越来成，当然前头的最好，当然是，
就是那个法身佛是
那最好的，
最好了。那个报身佛就是自己不可能。
为什么呢？这也别误解，有法身佛，这成就法身佛，报化三身都有了，并不是说法身佛一成，这两个没有，都是一个一个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法身成就全有了，他会没有吗？
那我有时候我想，我在整理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就是轮回了，啊，成化身佛。只要再转圈的时候，那遇着缘还能解脱。
这个我和他都有这个终有听闻教授解脱秘法呀，他有原文，原文有说法，加上自己的理解干什么呀？就依照经理的说法，经理怎么说你就怎么考虑不就是了？
哦，好，
加自己理解干啥用啊？
那我的问题问完了，是，那就简单的，按简单的，好，
再加上这个原经啊，这个经并不是古文呐、啊嗯，这是近现代的人翻译过来的呀，近现代的人就是近现代语言上并不难懂，这个经就是不用看经解，直接读经都能读懂的，它并不难懂啊，这个。读经不就啥也没啥事都没有了，都解决了，以经理所说的为准吧。不用自己去考虑琢磨它。
我看到那个就是终有救度这个刑法，就是法性终有的第二天，也就是亡者死亡的第六日，他这个会有那个报身成就，就是就是这一天吧，就强烈耀眼的那个白光，如果合上去，就可与佛光水乳交融，无二无别，当下正成圆满自受用报身。我看这个是在法性中有的第二天，也就是死亡以后的第六日出现的这个报身成就。之前的那个之前就是三天半到四天的那个，好像那个是法身成就。
对，死位中有的时候是法身成就，然后法性中有一共14天， 十四天全部都是报身成就。
啊，对，我现在也是有点疑问，这个法身成就和报身成就，它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问一下齐老师。
法身成就，简单说就叫明心见性，这样说吧，这就懂了吧？
哦。那
报身成就的时候是有相了，
那就是不，你准备见性也不要紧，可以往生净土啊。
对，我
给你换个词儿说，报身成就就糊涂了。
对，我就想问这个。
哦哦，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去净土了，报身成就。
报身成就就明心见性，没有能人见性就生净土嘛，生不了净土就轮回，轮回还可以选择单门，这么简单的事儿，要在这拧不清了，扯不清了，自己联系的越多，他越糊涂。这不多简单啊，这种事不就这样的吗？能发生净土就成就，能生净土生净土，不能生净土就
啊轮回了，
选一个地方去生，
选一个看
中有，这不意义就在这儿啊，
嗯，
中有的意义不就在这儿啊？也就是那个十四天，那是生净土的，再往后就轮回中有了，轮回了，
嗯。
当然你说在轮回中也有机会证，那当然是都有机会，那是有机会，主要的大部分的就轮回了。是这样，你说有机会吧，那说有机会都有机会。不一看有一看到有机会证啥就糊涂了，就好像是他，你得看主要的。
就是法身成就的时候就是。
那就见性啊，明心见性啊，是那个。那是一把事儿。一把事儿也是一肯肯定。自行光明现前，一肯肯定，没死以前，活的时候自行现就过光明现前，一肯肯定，跟这个一样的事儿，
嗯，
就见性了。要是不见性了，可以生净土了，净土生不了了，你可以选择轮回到哪儿，就这么简单的格式。
嗯，是的，三部曲，十四天的这个一说报身成就，确实是。会有点晕，现在师傅这么一说明白了，确实是因为他报身、就是、
哎呀，你看看临济禅师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无力报身佛，本就具有报身。
但是一说这个报身成就就有点晕、
哎、契合那个报身，那个一念清净，一念无分别，契合了无分别，这就所谓报身成就。
嗯，
这个心情就离心无法，都是都的，就是万法不离心，都没有离开心。
不好意思，是师傅，我没明白，就是我有一个不明白，就是这个法身成就的时候，它跟咱们现在比如说打开本来明心见性是一样呗，就中有的时候，到时候它也得七返人天，对不？
为什么七返人天不是这么用的？刚才就说了，七返人天不是这么使用的，你再看看是七返人天是用在啥地方了？为什么把七返人天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啥事儿要去做一做？不是那回事儿，你以为七返吗？不用七返，最多七返，用不着七返都可以，最多七返。你看看是用在哪儿的七返人天呢？为什么把七返人天当成一个事儿做，好像是一个阶段一样？为什么呢？根本不是这么用的七返人天，是你看哪上这是开始讲七返人天怎么讲了？这怎么把七返人天搁在这块了？
师傅，就那啥。就是现在不是说七返人天是因为那个咱们明心见性了以后要出习气吗？那要出习气的话就在七返人天不停的出习气。
误解了。误解过了。你再看七返人天是怎么用的。你说这个七返人天不停的出习气。依据是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话？
就是我们现在打开本来了，然后比如说持咒，然后后来
你说出息是这样，为什么就把出息跟这个七返人天弄一块去了？这咋回事啊？
那怎么说去兜率内院，然后再七返人天？
去兜率内院跟七返人天也拧一块了，这怎么回事啊？
去兜率内院再下来七返人天，
去兜率内院下来再七返人天，哪来的概念呢？这啥概念呢？我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啊？我这是听谁说的呀？还是你自己琢磨？不会自己琢磨的呀，不可能这样琢磨呀。
我就老听他们说七返人天出习气，
还是听说的吗？谁们呢？谁们这么说呀？
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七返人天。
我不刚才说了，你要说中有，就是以那个清文教授解脱密法以这个为准，你要说别的都以那一类的经论为准，别自己琢磨。
那师父，我就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法性中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在那个成就法身佛的那个刹那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打坐然后明心见性然后化空然后认识本来那个明明了了，
同样一回事儿。
那我想师父，那个那法性中有的时候他还需要再保任吗？
同样一回事儿，你说这个保任呢、啊、这跟出习气又弄着，说法性中有根本就没有考虑出习气啊，就是不是没考虑，没说到那个地方啊，他就是个见性状态就是了，就把这个状态说了，至于以后没告诉没说呀，往下
他
总不能
跟我们
往下一直就啥都说跟着联系上都那么说，总不能那么讲中有这讲完了我马上讲下一个阶段了、啊、哪会跟你在一个地方一直在那停着一直说呀。
嗯，师傅还有一个，他说如果要是那个啥，就是你生前的话你没有化空过啥的，就是你就在中有期间的话，就人家给你念的话你也未必能够去体认，很难的，基本上
都没体认，要是体认不都解脱了，任何一个人都经历这个阶段，哪个人体认的，哪个人都没有体认，也就是这么说吧，佛性先前，人人佛性先前，就几乎都没有人体认，都错过了。
说的是呢，师父，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生前没有体认过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然后那个到死了的时候，到终有的时候，让别人给你念的话，你也很难去能够见性，除非你生前见过性，是不是这样？
那你说这个就说的太死了，你说这个比较容易比较难，这样行，你不能说不能。他咋不能也能、
哦、
但是你说那个他比那个明心见性的人怎么样，那当然没有那个容易，这样说，但是也能，怎么会不能啊，你把男人说成不能了、
啊、哦，绝对了啊。但是生前要是有这方面的关照或者有这个见性的经历的话，在中有期间他就相对容易。
比较干什么，我给你换一个比较方法、
哦、
有人跟他说跟没人跟他说哪样好啊，
那还是有说好，但是有说的话，
正有说的意义就在这里嘛。
啊、哦，
他总比不说好吧？
明白了，那是不是师傅？我们就是即便见不了性的话，咱这个轮回不是就是那个《法性中有》这本书，咱就多看一些遍，给他记住了，是不是也？
我告诉你，叫你读七遍了吗？
我说意思不止七遍，就多读几遍，就十遍八遍，或者天天读。
哎，不是读七遍这个事儿先完成了再说，读多再说。七遍没完成吧？
没有，我就读了一遍。
那你没完成，你先完成了七遍再说，你那千遍好吧？
啊，好了，
先完成七遍再说别的。
那我没问题了，师傅啊。
刚才师兄在这个问答时候有两处错误，把这字幕往上翻一点。这个第五行还是第六行啊？他提问：法性中有，成就法身佛刹那。这应该是死位中有，成就法身佛刹那。
对对，他弄错了，是弄错了，没有注意他这个。
对，死位中有，成就法身佛刹那。
是是是的，你说的对，是的。
另外，最后他说这本书读七遍，不是确指的这个七，这个七是一周，是圆满，也就是说，你读七遍不行，再读十遍、百遍，都是这个七是这个意思，是圆满的意思。是绵密圆满，是这个意思，不是确定的一个数就是七遍，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就是一至三十五六七的七，我说的是这样。
哦，
是我说的实际要读七遍，就这个实际读这本中有教授清文解脱密法这本书读七遍，他不是说读千遍吗？读一辈子，我说你先读完七遍，你再说你那个读一辈子的事，你那读七遍、
嗯。好了，没事了。
就是我说的读七遍，就是一至三十五六七七，就这个七遍。先读完七遍、
哦、
然后再说读以后的读。
对对对对。
进入千座大概130座左右，由于公司特殊的事情导致通宵忙碌断座了。 后来重新再打一轮的时候，把一印打八座，再换下一印，继承了一印打七座。至今已经两轮下来84座才知道错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再打两轮不就行了？再打两轮呗。
嗯，再打两轮啊。
哦，再打两轮不就行了？
嗯，
你一天只能打一座的话，你就在你这个千座里头就换成两轮，然后只要不给人，只要每天都打坐，就不算间断。我没说明白吗？
只要
对呀、啊，那不都已经进入这样吧？
对，
不说进入千座了，已经进入了七天循环了，这样能听懂吧？
是的，是的。
啊，好好，你就这个时候一天打一座的时候，你就是这个七天循环这个换成你那两轮，再打两轮，只要你每天都打两小时，不少于两小时一座，只要是没有隔日不休，没有隔天不打，就不算隔日不休，就不算间断。你再打两轮呗。再打两轮也不算你间断，你看看这多好了，你前头打了还算，就是你这130座还算，还不没有一个
间断，
嗯，但是你中间不能隔日不休，这个啊，
嗯，就是等于现在算千座了，实际上就是，
他不是打又打了130座了吗？前头那个才知道了，是这个吧？
嗯，对，是的，师傅。
对的，才知道了。你现在再打两轮，你那个130座没有不算呐，没有重新开始啊。再打两轮，你觉得不圆满？然后呢，这个再往后打你的七天循环不就是了吗？
哎，我就刚才问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一开始那个就千座也算是吧，所以我后面那个七天循环我没有断，那我就是把之前那。每一印少的那两座再补上就行，是吧？
不是那个意思，你重新打两轮，
重新
打什么根本不存在补的问题。打两轮嘛，我就说打两轮就应该96天完成。
哦，就是前面那六印再重新再打两轮，打到96座。哦，那就等于再重新打一次。
没有让你从头开始，你那130座没有不算数。
还算数啊？
当然了，还算数了。你不是没有隔日不休吗？
啊，是，对，对，就是第一次的时候，由于公司的原因，然后通宵。
别找特殊原因。
啊，那一次断了。
别找这个原因，我都不愿意听这原因。命都可以不要，你那公司还重要吗？你别找原因了。还是没重视这个事，不耽搁事儿。你公司的事比这个重要的多，这是意义。
是，好的，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师傅，就是，师兄他应该是前面他进入千座打了130座之后断座了，就是因为出现一个特殊情况，他断了，可能断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又重新开始打百座，重新打百座记错了。嗯，一印打八天打成七。
我理解成啥呀、啊？他进入这个千座以后打了130座了，现在他是130座断了，在哪打能算数啊？以前等于没打过座。
对，
是
啊，
在哪算啥数啊？
嗯，
实际上啊，你就这么简单，别弄太复杂了。只要是一断，前头就算没打过，再打就能从头来。这算说清楚了不算？
嗯，清楚了。
等于师兄再打两轮。
我跟理解错了，我理解错了，我理解为他这开始以后，这个变成了就是打了两轮七座的，然后又打了130座，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不是这么回事吧？
不是的，师傅。
不是，那我理解错了。我说那130座算是这么个算的，并不是前头断了以后就不能算，算是没打过。
行，
嗯，那。等于师兄现在重新再开始打百座。
好的。
不是现在他不是又打了两轮七座的了。
对，是这样。
打两轮七座的不那就不行，你重新来两轮，就这个。不存在补的问题。哎呀。
那个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刚才是我贴的。怎么是。
是你贴的呀。
对啊，是这样，我跟老师说一下，他的情况是这样，就自一开始啊，他是过了百座，然后打到千座的130座的时候断座了，然后这次呢，他是重新打。
我给误解了，我误解什么？重新打又打了130座。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误解了，
老师不是这样。然后他现在是重新打了之后，现在打百座，百座的时候他记错了，就应该前面他打过百座嘛，他是六印八座，他这是记成六印七座了。
那不行，
然后他打到84座，就突然跟我讲，他说这个问我这个事还剩16座，他说怎么打，就是，然后我说应该是只剩4座嘛。然后所以他有这个问题，就是说看现在怎么办，是说是重新打呢，还是说可以补？
重新打吧，即使可以补也不要补，重新打吧。
啊、
哦，利利索索的，别，这别这样。
那边有一个事儿啊，齐老师，他这个师兄，他已经一共打了2轮，他这个2轮里边都是每一印七座
啊。啊、不是老师。第一次不是，第一次他是打了这个，6印是8座的。前面那次打的是对，这次打错了。
第一轮里边他是每一印八座，对吧？
对对，没错。
他是第二轮的时候每一印继承了7座，是吧？7天。
嗯，对对。
听清了没，齐老师？他只需要补第二回，不是补，就是就把第二轮的重新来就行了，是不是？
老师，那个是这样，不，他不是，就他后面打的那个百座，他2轮都打的是7，他不是，就是等于2轮。你看，我给您算一下数啊，他是那个后面打2轮是6印嘛，然后打了7座，等于是42嘛，然后他打了84座，就打了2轮。
84座怎么回事？
就是2轮7座的，6印7座，打了2轮，打到84，
全部在抽。
不是打到84，往后这个。7天循环又打了没？
他现在就问这个问题嘛？他现在是说是补还是说重新？
现在打了没有那个7天循环？
没有。
现在他还在打着坐，就还在打那个7天的那个循环，刚好打到84座。
现在这个7天循环打了多少了？
7天循环刚好打到84座了。
嗯，我就是说，刚才我说130座的，这个84座还算。再打2轮吧，
师傅，他这个84座打的是6印，他把百座的每
印
打8天记错了。
我说的7天循环打了多少了？他回答84座，
7天循环他打了2轮了。
对，
7天循环打过有人了？
他不是7天循环，
是14天。7天循环打过有2轮了。我没有问你2轮，我问的是7天循环，1天2印6天4印，那个2轮以后那个打了没有？
没有打，
没有没有，还没到呢。
对呀对呀，84座刚打完，现在该打第2印了。然后是6天4印，是这个意思吧？
对，按照如果说他打的对的话，他就补4印或者不补都可以，就进入千座了。
先别考虑补，我说，假如这2轮都是8座的人，不是7座的。是不是现在该打2印了？
是
啊，对对对。
然后6天4印是这样的吧？
对，没错。
就现在开始打2轮，前头这个84座不要了。
对，从头来了，等于哎呀。
对对对，从头来吧。
听懂了？
就重打百座呗，是吧，老师？
对，
不算重，不要那个重，那个前头没打过，那算是。你那130座也算没打过，你这84座都算没打过，现在是等于零的从头来，行了吧？
啊，好的，那知道了，我跟他说，嗯，
我就是刚开始打百座嘛，然后打座就打到了第一轮第五印了嘛，就是打座中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是打嗝嘛，就是比较频繁，我想问一下这个。
不要管他，不要管他，准备个汤圆儿。你看看那个《怡海江沿路》里，打坐用具里头，我们的师公就说是汤圆儿一句，看看有没有。要准备个汤圆儿，就是跟你这种，不要管他，你就不要管他这事儿，不要紧。
我之前也打嗝，就是现在的话，打坐一段时间，就是感觉没以前那么 频繁的，这
不是告诉你不要管他了吗？不是我说的，你查查，我就说离开家门，你看看有没有隔气，不要管他，隔气就是他了、
嗯。
你看看有没有这个话，主事说了不要管他，咱们管他干什么呀？咱们就不管他了吗？
我打坐的时候也没注意，没在意这个。
看他
就
接着管着，就是我们就不要管他，不要管他吧，你看接着管着。
嗯，那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这个
不要管他嘛，不当个事就是不管他。
嗯，好的好的，就是我还有一个其他的问题啊，就是说那个时节因缘嘛，它是还是不能说的是吧？就是它是
哪有时节因缘不能说这个事儿啊、
嗯？
这个事儿从哪儿来的、
啊？我就是因为我看元印老人讲那个中友那个视频嘛，他说就是中友这部经嘛，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他提前把它写好了，就放到山洞里面藏起来嘛。然后到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到了特定的时间因缘之后，就再把它取出来，然后再进行流通嘛。就是，他这个特定的时间因缘是不是，他
你以为现在还再找一个这类似的特时间因缘中有啥个事再找一个，这都已经这个时间因缘都过了呀。都已经拿出
来了、啊。对啊，我知道，就是我知道现在就是已经是时间因缘到了嘛。就是我想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么好，它就是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应该流通出来，为什么就是要放那个山洞里面？
不存在为什么。
他是不是
他说要时间因缘就是要时间因缘。
啊，就是这个时间因缘就是不能说的是吧？
为什么不能说？不都已经说了？咋不能说呀？不告诉你说过了吗？
还有
既然大师说的时间因缘，既然说了，我们就信他这个时间因缘，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会有时间因缘，不存在这个问题。
嗯，
当然大师说话你可以不信，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不存在为什么。我跟您拿另一个事儿吧，比如说因果规律，这是规律，因果恶有恶报，善有不善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纵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因缘会遇是果报还自受。你可以不信，但是它不存在。为什么？为什么要报？不存在为什么？这是规律，还有什么？这就这个意思，不存在为什么？你可以不信，你就是不信的人，还是这样的规律，也挡不住规律，还是一样。这是规律，有什么为什么？不存在为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说禅师嘛，就是参禅嘛，就是，古代嘛，就有些禅师就是有一个学人来了之后，然后他跟他说一番话，然后觉得他不行，然后就指示他去参谁谁谁，他是不是就是知道这个人跟那个人有缘呢？他是不是用神通看的还是怎么样？
也未必是神通。
那他怎么能够确定
是适合谁？这也不一定算是神通。
那就是，有很多就是不一定就是那一个人呢，就有可能其他的人，他也能够跟他指点呢。他就是很确定的
叫他去看某一个人。这个我不知道你信不信这个？确实有适合有不适合的，确实有这种事儿。你不信这个，除非你不信这个事儿。有这我说的是，咱不
是阴阳嘛？
神通不神通，真有这样的事儿。你信不信这个事儿？有适合的，有不适合的，确实有。就是说，老师教弟子啊，有一些适，有就是适合哪一类的老师，适合哪一类弟子，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信不信？
啊，我信，就是
对、只要信这
个
事儿、
那
个，这就不存在为什么了。对他有这个事儿，他觉得他不适合，他就找一个适合的呗。
啊，我想的就是他就是他知道，就是他知道他跟谁谁跟谁有缘，他跟谁有缘，就是他是我想的就是他是根据宿命通知道的。就我
猜的，你这么老是说通啊，我不是有这个事儿吗？他能看出来这个事儿，咱们看不出来，他能看出来。哪一类老师教哪一类弟子，他心里清楚，这跟宿命通有什么关系啊？毫无关系。
啊，就是根据根性就直接就能够确定。
对啊，他能看出根性，我们看不出来，不等于他看不出来。
嗯，好的。
哪一个老师适合哪一种根性的，他心里有数，知道了就跟他说，不知道当然他也不说，知道了就告诉他。
嗯，
你去找谁谁，这个这就知道了。你这个根性就适合找那一种老师，这有什么？这跟宗明通啥关系啊？
佛法上什么叫对治的方法？
对治的方法啥意思？对治的方法，
嗯，那可能
应病于药嘛，
嗯，
就对治的方法。这拿治病做比喻呢，就说对治。
哈哈，对。师兄在这儿是不是有具体的问题啊？如果有具体问题，师兄可以看看。
对，你具体说什么病？你用什么方法？我听听这个对治。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个对治吧，就是普遍的说，这就是说，说普遍的话，说一个对治吧。戒定慧对治贪嗔痴，这就是对治。
哦，他说对治烦恼和妄念怎么对治？
对治烦恼和妄念，你就修行，修行对治烦恼和妄念。
化身成就怎么讲？
这不是说他藏密讲的报化身成就，包括化身成就，我不知道他的内容怎么说，那不知道讲的化身成
就。嗯，刚才这个应该是潘师兄在听前面，就是嗯，师兄们
欺反人天，这是啥意思？欺反人天呐、啊，是这样，是指的什么呢？一开始指的是小乘，从小乘里引来一句话。小乘里开始是什么呢？证到了虚脱还果，就是证到了虚脱还果，就是说啊，顶多欺反人天，他就能证到阿罗汉果，顶多欺反人天就能证到阿罗汉果。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要七次啊？真的要就是升天返回人间，这算一返。再升天再返回人间，这算两返，是不是要七次啊？不是，顶多七次，不一定要。假如说修行精进的话，今生就可以证到阿罗汉果，不用七次，一次就可以了。要假如因为阿罗汉不受后有，他是虚脱还果还达不到阿罗汉不后有程度，啥时候能不受后有啊？顶多七返人天，也可能六返就成，也可能五返成，也可能今生就成，根本不用返，都可能是说的这样。七万，这是最早的。后来呢，又引申到大乘，大乘的初地到八地，这么说，哎，又引申到这个地方。这是就是借用一下，借用回来，借用七万里面。最早的这就是最初是说小乘的虚脱还果、阿罗汉果，说并不是一定要七次，而是最多七次就可以证到阿罗汉果。也他要修行精进，不用七次，今生就能证到，活着不要七次，三次就能证到。这个就是说，生死一回，就是升天一次，返回来一次，生死一回就算是一返。七返就是七回这样的返，一定能到阿罗汉果。就是最多七返，就是修行不精进的人，最多七返人天。说这个是这个意思。这个再也不是说小乘啊。他不受后有嘛，他就不愿意来了。他是非常厌烦这个生死。是这个这就是说啥都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待了。这就是一开始。佛最早度的人就是这个小乘。跟他说法就是说是苦集灭道，说四谛法。你有你这个认识有问题啊。你说再也不来了，今生正道，这今生正道必须来吗？今生正道啥必须来吗？你认识的有问题啊。不受后有，正好是阿罗汉的追求啊。其实啊，菩萨也是一样，也是要处理这个世界的处理心，但是不是自己处理，是为了领着大众处理，所以他就来了。所以叫道家慈航，道就是颠倒的，到这儿来就是颠倒的，出去才是正确的，叫做道家。道家就是又到世间来了。要是说正家呢，正家就是处理这个世间，就是正家。说为什么说道家呀、啊？为什么要颠倒啊？颠倒就是为了大家，为了众生。我为了你，我不放开来，我就早就不愿意来了。为了你，我不放开来，把你也领出去，来干什么？来把你领出去，就这个意思。像就出离心都是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就不好理解这个地方，不好理解。你根本就没有发出离心，你在这儿哪理解？能理解这个道家慈航就不好理解了。就像这些什么明心见后就可以不来了，这都是不相干的话，咋联系起来的我都想不起来，这不相干的话，这是干什么呀？你要想来的话，咱们这就不对话了。 你要觉得不想来的话，这话就不该问。怎么就可以不来了？他那个是小乘，劝进大乘就是你别厌烦这个，未来让大家都这个什么，还要发菩提心呢，不能光发出离心呢。实际上小乘大乘都发出离心，但是呢大乘还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我虽然不愿意来，但是我还是来。你根本就没有不愿意来，这个就不成问题，这就不成问题，就不用问了。是已经不愿意来的人才能解释菩提心为什么存在，菩提心才能解释。要假如根本就没有发出离心的话，那连解脱道都谈不上。也就是叫什么呢，苦趣正浓，要是按照话正有趣味了，轮回正有趣味，多有趣味啊，正有趣味了。那苦趣。苦即灭道的苦，他就第一个苦他都不苦，那是非常有趣味的。你要知道明心见性到了啥程度，想知道这个问题，咱们在这儿说不清楚，我也没有说清楚的能力，就算我勉强说，肯定也没法让你懂。不怪你不懂，是不怪你听不懂，是我没法说的让你懂。要真想知道，去读这本薄薄的一小本《略论明心见性》，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在这儿说不了那么多的话。
他说是5月24日修千座时百座已修完，修千座第七座从深圳回来，路上不能修，又各种折腾，半夜打坐时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打坐，就从千座第一座开始修，行吗？嗯，打坐的时候睡着了是吗？
你这个刚开始从两座开始重新修没有关系，因为你这个是刚开始，你要是比方说我已经不是七座，我修了700座了，遇到这个事儿，咱们就另说了。
他不是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算了，你从两座开始吧。
师傅不是，他5月24号的事儿，现在11月15号都已经过去了接近六个月，就他这件事儿发生已经过去六个月了。
不是从千座第一座开始修，这是说的是啥时候？
他是5月24号修千座的那一天。
5月24号千座修了多少了？那以前
5月24号千座没修呢，刚完成百座。
5月24号他两轮才打完。
对，两轮打完千座修了七座。
哦，打完千座修了七座。结果呢就断了。断了重新修不就可以了？他这个他刚开始何必不重新修呢？
可是现在他已经过去六个月了，他一直在打前座。他现在等于是回想自己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他可能这会儿心里有点不太安，所以他上来要问一下。他那天其实是打坐了，只不过是打坐
了。他并不是没打坐呀、啊、那不是
打坐。对，他打坐了。
打坐了、咋会没打坐呀、啊、
对。
打坐了有什么在怀疑什么样呢？他都没有隔日不休，你怀疑啥了？啥事都没有。
对，应该是这个。他自己心里可能有点不太安。
实际上咋回事啊？就是睡过去了，但是呢，并不是没休，又休了。那你那个，只要你休了，你睡过去那个就那这个管他干什么呀？反正你休了，你管他睡过去了这干什么？要是没休，当然就是间断了。你都已经休了，就没间断，没间断没有事，他并没有隔日不休。只学会了第一印，能不能只修第一印，后边再慢慢学，六个手印都学会你再开始打坐。咱不一个一个来啊，不一个一个来，六个手印全都学会了然后再开始，没有学会以前不开始，一直学好吧。
打七打九是必须的吗？他没开始修
不是必须的，
关系第二个问题、
不是必须的，并不是必须的，很好但不是必须的，打七打九都很好但不是必须的，必须的就两句话，这早就知道这必须的这两句话，每座不得稍微两小时，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这是必须的。此时之后没说补的事儿，他都没有说不间断不间断补什么呀，你就一直吃吧，没有关系，一直吃四十九，每天49遍啊，一直吃着。 没有说什么补啊啥都不存在这类的事儿，别那么说，那么认为。我们的补就是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这个时候才有这个补的数，但是也没有补的事儿，不存在的补，那都是猜想的。我要补一补，就这样想猜想的，别猜想了，没有补的，不要考虑补，就没这回事儿，没有补这回事儿。千座内隔不得隔日不休，你隔了人了也没法补，就不能补，没有补的事儿。
师傅，潘玉师兄还在纠结，就是他纠结于他那一座。
他不是说那个那一天又做了一座吗？
他那天是
睡过去了，睡过去了。那个当天不是又做了一座吗？
没有没有，他是第二天早晨打的座，就当天他没打座，但是
就是今天早晨打这一座的前一天打座了没有啊？
打座了。
那打坐了，那就没间断嘛，那不就是没间断，哪间断了？
但是他纠结的是，他那一坐没够两个小时就睡着了。
不是没够两个小时睡着了，他就不是说他就又打了一坐嘛？第二天早上又打了一坐嘛？
对，接着第二天早上又打。
是这个没这个说这个没够两个小时睡着了是哪一天的事？前一天呢？是第二天呢？哪一天？
前一天，就前一天。
前一天的坐就是这么打的。
对，
前一天的坐，那不前一天没打坐吗？睡过去了，那打坐了没打坐？前一天你再说打坐了呀，那不是没打坐吗？前一天，
他等于是，就那一天打的那一桌，就是睡过去了，就不够两个小时睡过去了。
那不就是没打坐吗？睡过去了打啥坐呀？你刚才说前一天打了，他说你说打了，那等着没打，那都已经间断了，那没打呀。
他是正打坐时睡过去了，他是不是这个我搞不清楚他啊？这个这是睡过去是
他到底是早上打坐，到底是晚上打坐，弄糊涂了。
他
要都是早上打坐，前一天为什么能说成没打坐呢？
潘师兄
打了一坐，半夜又打了一坐，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又打了。
不是
没间断。
他肯定是就是说这个他不是每天早晨都打坐，他可能是前一天是晚上打的，然后第二天
早晨。这你猜想可不行，要让自己说。
啊啊啊，是是是。啊，潘师兄可以自己打开话筒了。
你那个第二天早上打的，你那第一天早上打坐了没？第二天前头那一天早上打。
那不是就是那个5月24号那天呢，我从深圳回来那天早晨。四点的时候就开始坐着那飞机，也忙活的，一直到晚上才回来。回来以后等了半天，在这边又做核酸，就在我们辽宁这么又做核酸，又折腾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我的9点半的好到10点半钟，好到11点钟才到，在这边旅店才住上去。我把什么都弄妥了，我洗了澡，完我就打坐，正打坐，我好怎么？就是太累了，可能就倒了，你知道吧？就睡了，睡的坐就没打完。
你5月24日以前打了多少座了？
啊，那个才打了一个两个轮，就两轮打完了是100座，然后那个又打了6座、那个。
打了第七座。
对，嗯，
两轮的就是说，7天循环打了一个循环，打了七座。
哎、对对，嗯。
现在呢，一直那个时候没当个事儿，现在一直接着打到现在。
对呀，我也不知道啊。
一直接着打到现在，你这个纠结一直还存在。
我没有猜，我就今天看那个师兄说的，我才想起我这个纠结的事儿。要不是我一直问疑惑，不知道。我寻思，我从那我前桌开始，我再重新第一桌开始打。
现在一共这说打到现在一共多少座了？
现在打到不到200座，
还是不多，这还是不太多，不太多。你从开始就没有问题，要是太多了，咱另做别论啊。现在不太多，你要是一直纠结这个事，你从开始吧，只要开始就是从两轮开始，
从两轮开始哈。
哎，只要开始你就从两轮开始。只要重新干去，你前头就不算了。
啊，那两轮的手还够强。 好了，师傅，我没有纠
结。这个你要是心里不纠结，另做别论呐。在纠结这个事儿，你得从两头开始就好，你哄不住自己啊。你假如现在哄了自己以后，你心里后悔的，你何必给以后造成那种事呢？算了吧，你从两头开始不算多，你因为你这钱都打的并不多，打的多了另说别论。
打过了三百
多了，我就让你把这事忘了，根本没发生过，我就让你忘了。你打
的
不多就算了，你就重新开始吧，要不然以后你纠结一辈子，何必呢？
好，师傅说的对。
这位师兄是11月1号凌晨12点打坐，11月2号傍晚18点打坐，这样的话算正坐吗？这肯定不算吧。
这个每不得隔日不休，这咋这咋能算正坐呀？你都没有隔日啊。我们说不得隔日不休，没说间隔多少小时啊。为什么就你自己要出个馊主意，我这不能间隔多少小时，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说的不得隔日不休，就是不得隔日不休，不存在间隔多少小时的问题。为什么在那个角度考虑啊？
嗯，